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20年3月16日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有美联储降息4码，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措施，美国研究机构将就新冠病毒疫苗展开临床试验，欧洲飞行禁令招致了批评， 美国人的旅行计划陷入混乱。由于对冠状病毒的担忧，美国机场变成鬼城。据西方媒体报道，有大炮之称的中国房地产老板任志强因为发文批评习近平而失踪。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据西方媒体报道，有大炮之称的中国房地产老板任志强因为发文批评习近平而失踪。三位任志强的朋友告诉路透社的记者说，这位前华远房地产公司的领导人自从3月12号后就失联了。任志强的好友民间企业家王英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许多朋友都在找他，他们心急如焚。 王英说，任志强是公众人物，他的失踪广为人知，对此负有责任的机构需要尽快对此做出合理和合法的解释。北京市警方和国务院新闻办都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记者的询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任志强的失踪看起来是中共在新冠病毒疫情中加紧镇压批评声音的最新动向。 上个月，任志强在一篇尖锐的文章中写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权力饥渴的小丑。他说，执政的共产党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加剧了新冠病毒流行。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把习近平描绘成一个英雄，他正带领中国在抗击病毒的人民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已经不是任志强因为批评习近平的言论惹上麻烦。 2016年，他因为批评中共的媒体政策而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他的微博账号也被封闭。美联储15日宣布降调基准利率4码，来到0%到0.25%的目标区间，这是美联储不到2周内的第二次降息。美联储还宣布容许数千家美国本地银行的储备金要求比率降低到0。 全球央行共同合作，通过掉期交易提升美元的流动性，同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措施，保护美国经济免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敦促美联储降息，以提振国内经济。他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表示，这真是个好消息，对美国很好。美国的新冠疫情 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000例，有62人死亡。随着疫情的扩散，特朗普总统罕见的连续3天召开记者会，亲自对外说明政府防疫措施，以安抚民心。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福契表示，最糟的情况还没有到来，现在是关键时期。 美联社引述一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说，抗新冠病毒疫情的疫苗16日将展开临床试验。这项计划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卫生研究所进行。45名年轻及健康的测试者将接受不同剂量的疫苗注射，他们不会因此感染，因为疫苗本身不含病毒。 测试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疫苗没有令人担忧的副作用，以便为更大型的测试打下基础。报道引述公共卫生官员的话说，要完全证实疫苗有效， 将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新冠疫情目前正在全球流行， 已经有至少169000人感染， 超过6500人死亡。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来越多的人担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害会扼杀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且陷入衰退，也就是经济萎缩期。白宫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短期措施来缓解对受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的财务压力。但是经济学家警告说，病毒传播越多，经济影响越大，恢复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所做的报道。
在美国，人们越来越关注现在被列为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损失。
我们估计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疲软的经济时期，我们不会看到我们预期的增长。
旅游业已被邮轮上新冠病毒的爆发和广泛取消的航空旅行所破坏。针对公众聚会的告诫促使会议、音乐节和体育赛事被取消，并使餐馆和剧院挣扎求生。中国部分关闭汽车零件制造厂的做法引起了相当的忧虑，担心美国汽车制造商将不得不削减产量。金融市场的反应是恐惧和极度动荡，造成股票价格和油价暴跌。特朗普总统轻描淡写地说起冠状病毒对美国人健康及其财务构成的风险。
这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病毒会消失，保持冷静，会消失的。
总统提出了为受影响的行业和工人临时减税的想法，白宫也正在考虑为职工配备回家带薪假，但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实施。
通常在商业界，这是业者非常非常关注的事情，通常是不喜欢的。但现在情况特殊，我们正面临着公共卫生危机。
新的支出法案将需要国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才能通过。民主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医疗检测和护理，扩大失业保险以及增加对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支出。
这将在短期内增加联邦赤字，但是如果这意味着保护美国公众的安全和保障，恢复发展所需要的经济信心，那也是值得的。
分析人士说，需要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为受灾者提供即刻救济，并在疫情爆发后加快经济复苏。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纽约州长库莫日前宣布，在新冠病毒疫情严重的纽约市郊外的新罗谢尔市建立控制区。之后呢，国民警卫队也进驻这个地区。新罗谢尔市市长诺姆·布拉姆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当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呢，当地民众正在冷静地应对当前局势，没有出现过度反应的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这个美国新冠疫情所谓的震中地带的市长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录音。
布拉姆森周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罗谢尔市缺乏足够的资源为每名想要接受检测的居民进行检测。他认为全美各地现在都面临着这一问题。
Like every other city in America, we don't have enough tests.
正如美国其他任何城市，我们没法让每一名想要检测的人都接受检测。好消息是纽约州已经向新罗谢尔调拨额外的资源，所以我们的测试能力正在显著提升。我希望未来几天内供给就能够满足需求，但我认为从全美各地的情况来看，显然检测不足一直都是实现恰当全面应对疫情的主要障碍之一。
此外，布拉姆森市长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约有1000人处于隔离状态，一些公共机构关闭，这对当地民众正常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但他表示，当地民众表现出了与疫情挑战相称的担忧和关注，但没有彻底陷入恐慌、歇斯底里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对于现状的过度反应。布拉姆森说，当地居民遵照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指导，展现出了冷静、有分寸的反应，以及对于邻里的支持。他为当地民众感到自豪。在谈到在该市建立的半径为1英里的控制区时，布拉姆森表示，设立这一区域并不是要限制民众进出这一区域。
我认为这一控制区通常会被误解，这是一个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禁止在大型场所内大型集会，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公共卫生手段，目的是帮助减轻新冠病毒在这个检测呈阳性的患者最密集的区域中传播。 这一举措不是限制民众进出这一区域，该措施不适用于单个居民或具体商家。我要再次说明，这与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对我们的指导一致。这些专家告诉我们，通过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人员密集程度，以及限制大规模的集会，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自身免于遭遇病毒传播失控的情况。
The uncontrolled spread of the virus.
随着控制区生效，国民警卫队周四进入了新罗谢尔市。布拉姆森市长强调，国民警卫队并不是要设立路障在街上巡逻，而是为该市抗击疫情提供援助。根据福克斯新闻的统计，截至周四早上，纽约州已经出现226例感染病例，其中至少120例来自新罗谢尔。库莫州长曾批评联邦政府的疾控中心检测不力，以及不允许私人公司参与检测。他周三宣布，纽约州将与28家私人拥有的实验室达成合同，以增强该州针对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库莫在周四宣布，纽约州将于新罗谢尔市设立美国东海岸首个免下车的新冠病毒检测设施。新罗谢尔市已经处于隔离状态的居民将首先接受检测。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扩散相当的迅速。纽约州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纽约市的多所大学都已经关闭了，转为网络教学。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纽约市的大学生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呢？他们对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有什么看法呢？采用远程教学对学生们的学业跟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做了下面的报道。
纽约市的多所大学已经陆续关闭，转为网络教学。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纽约市的大学生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呢？
我也是最近开始戴口罩，虽然现在没有戴，我随身在包里面和口袋里都会携带那个酒精洗手液。中国同学早就开始采取了预防措施，比如说我们准备了酒精消毒片、免洗液、口罩等等物资，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已经准备好回国。
我基本上从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的周末就开始就大规模的囤粮呀，囤水呀，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我觉得现在美国可能到了中国一个月前的一个状态，现在处在一个爆发的一个情况，然后当然我自己也是越来越担心。
现在医院并没有什么专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些药物。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提说我要研制疫苗，但是疫苗是防治用的，它并不是治疗这个病用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并没有一个什么专门的措施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自我防护。
大家现在都在慢慢适应这个网课，从我今天朋友圈看到内容来看，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像主播直播一样。
现在网校的话基本上因为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系统，是用这个 Zoom 来进行上课。交流的话我们也基本上跟面对面交流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于一个今年五月份毕业的学生来说的话，现在正是参加春招的时候，所以说很多因为春招的活动都是在这种线下进行的嘛，包括面试，包括他们的宣讲会等等等等。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冠这个事件一爆发，就大家全部都改成了在家不能出门，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参加这种networking 啊，或者说是春招的这种面试啊、应聘啊等等各种活动。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来说影响还是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尽管全世界都在努力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但是疫情如今还是发展成了大流行病。健康专家说，美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染，现在已知的病例只是冰山一角。美国的医院正在为可能到来的感染潮做准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当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时，美国医院的传染病专家们就关注到了。在美国，焦点集中在医疗人员的准备上。
我们正在更新护理人员的技能和知识，这包括如何穿戴个人防护服以及如何脱下个人防护装备，以免受到污染。
有些医院有专门的病房来治疗患有高传染性疾病的病人，但是有任何一家医院真的为新冠疫情做好了准备了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真的取决于需求量。如果病患数量不多，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病患人数极大量，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医院为此做好了准备。
很多国家的医院鼓励医生和病人通过 Skype 或电话看病问诊。
对于普通的流感季以及新冠疫情这样的情况，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病人可以得到快速的评估，得到他们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让需要到医院来的病人入院，也可以确保那些不需要到医院来的病人的安全。
其他的办法包括在医院外的帐篷里，甚至让人们在私家车内不下车进行检测。
80%到85%的病人不需要住院，可以待在家里。所以对于那些病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对他们进行测试，还不用让他们亲自到医院来。
美国疾控中心计划允许医院进行自行检测，这将把检测结果的等待时间从几天缩短到几个小时。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防止病毒传播到急诊室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病人身上。
防止这种病毒在任何组织内的传播都将是一个挑战，在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只能靠传统的预防感染的措施。
归根结底就是要控制病毒的传播。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从华盛顿时间上个星期五深夜开始，所有在过去14天进入欧盟无边界申根区的外国公民都将被禁止入境美国，以防止新冠病毒在美国进一步的传播。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招致了欧盟的批评，而一般民众的旅行计划也陷入了混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以及整个欧洲，旅行计划陷入混乱。
我们不确定是否能够重返机场，如果被取消，我就花了3000美元，得再买张机票。这是特朗普采取的一项措施，因为他无能为力，并且没有办法在本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他就把矛头指向了外部，这次是对准了欧洲。
这项宣布震惊各界，并引发金融市场巨大抛售潮，航空股遭受重创。特朗普总统为禁令辩护说，欧盟各国并未采取与美国相同的预防措施。对此，欧盟领导人不认同这种说法。
美国加强旅行禁令的决定是单方面进行的，未经协商。欧盟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病毒的传播。
英国和爱尔兰有数百个确诊病例，却不在禁止之列。华盛顿的解释是，这两个国家都不属于无国界的申根旅游区。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情况将会恶化。
我必须跟大家讲明，跟英国民众讲明，很多的家庭，还有更多的家庭将会因病毒过早失去亲人。
美国已有1300多例冠状病毒病例。病毒学家斯特吉欧斯莫斯裘斯医生说，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时，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My personal opinion.
我个人认为，在有数百起病例的国家和地区都需要限制流动，其中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并且包括许多欧洲国家。
意大利有超过1000人死于该病毒，当局已下令关闭所有非必需的商店，停止服务。
那里的医院不堪重负，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氧气给呼吸困难的病人。因此，如果这不能将情况的严重性与背景联系起来，以及需求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世界其他地方的医院可以正常运转，在我们仅比意大利晚1到2个星期的时间框架下，我也不确定会怎么样。
许多欧盟国家正在重启内部边界检查。美国在实施了最新的旅行限制后，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日益加大。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冠状病毒的爆发对航空业造成严重的打击，政府实施旅行限制，想要旅行的乘客会因为害怕感染病毒而不乘坐飞机。很多分析人士说，这对航空公司的影响可能跟911一样的糟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韩国仁川机场是东亚的主要旅行枢纽，它通常每周有340万旅客，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这是一个工作日的早晨，所以通常情况下会挤满了人，但是现在正如你看到的，这里几乎没有人。这就是世界各地机场的样子，除了等待不会到来的旅客外，员工几乎没有事情可做。同时政府实施旅行限制，以防止病毒传播。少数旅客在这里也很紧张，他们尽量保证自身安全。
我准备了洗手液，只是尽量不碰任何东西。
我戴着口罩，带上一些洗手液，也有一些卫生用品。
我曾考虑退票，但我真的需要见我的哥哥，所以我无论如何都要去。
估计航空公司今年的收益损失可能会超过1000亿美元。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削减航班和裁员，另一些公司使劲向乘客保证乘坐飞机是安全的。
在现实中，只要有旅行限制，只要病毒仍在传播，感染率在上升，就不会有真正的帮助。目前航空公司处于求生状态。
航空业分析师托马斯·卡普兰说，航空业至少10年没有遇到这么多麻烦了。
这是全球性的，它已成为一种瘟疫，世界各地的交通正在受到影响，而不仅仅是病毒开始的地方。现在它开始让我想起911时期和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衰退。
最大的问题是疫情将持续多久，以及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支持航空业。然而随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继续施加更多的旅行限制，这种痛苦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百老汇是美国的文化代表，纽约的百老汇也是观光圣地，但是在新冠疫情之下禁止大规模人群聚集，使得世界上最著名的剧院区百老汇日前开始停止演出，为期1个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剧院观众对于百老汇从当地时间周四下午5点开始停止演出反响不一。
早上刚宣布现在就要停止所有的演出，我觉得至少给几天或者一星期时间来落实这些政策会更好，这样显得太突然了。
我觉得有点极端，我希望所有的演职人员都能在被迫停业的这段时间里获得报酬。
百老汇的关闭对旅游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仅在上周这笔旅游收入就高达2670多万美元。百老汇大联盟表示，演出将于4月13日恢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蔓延，梵蒂冈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所有教宗方济各主持的圣周活动将在没有信众在场的情况下举行，包括复活节星期天的弥撒。对于信众来说，今年的圣周活动将不同寻常，特别是对罗马的信徒来说。由于冠状病毒的爆发，任何人都不能参加所有的圣周礼仪。今年的圣彼得广场不太可能有大批信众到场。星期六晚上，教宗发出了通知，信徒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电视转播参与活动，不过他们不能够现场参与。圣周通常是教宗方济各一年中最繁忙的时间之一，数以万计的人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庆祝耶稣复活的活动。圣周仪式标志耶稣在那一天胜利进入耶路撒冷，其他重要的仪式包括神圣的星期四弥撒。通常情况下，教宗方济各会在那一天为囚犯洗脚，但今年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在耶稣受难日，主的受难仪式通常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随后是绕着罗马古竞技场的十字架仪式，这也可能被取消，或者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教宗方济各仍将在复活节的周日给予他一年两次的致全城与全球的祝福。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之际，民主党仅剩的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者争夺者，前副总统拜登还有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星期天举行了只有两个人参加的总统竞选辩论。为了防止新冠病毒传染，这次辩论没有现场观众，辩论地点从原来的亚利桑那州改为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首都华盛顿的播音室。拜登目前在获得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数上领先桑德斯。拜登在民主党初选初期表现令人失望，不过在民主党建制派还有一些主要人物的支持之下，在南卡莱纳州拜登大胜，并且乘势获得了超级星期二多州初选的胜利，奠定了领先者的地位。3月17日星期二，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亚利桑那州还有佛罗里达州这四个总统大选的关键战场大州将举行初选。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有了一个更大更坚固的围墙，但是呢，它不是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的边界，而是在他自己的前院和后院。在发生一连串的安全纰漏之后，美国特勤局还有国家公园管理局合作更换了白宫现有的围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华盛顿被人拍摄最多的风景之一，目前部分被这个屏障所遮蔽，而它挡住的正是白宫安装中的新栅栏。更换栅栏的第一部分已经竖立起来，大约4米高，几乎是旧围栏的两倍高，柱子也更厚更坚固，还结合了防攀爬和防入侵的技术。
栅栏的尺寸几乎加倍，还提供了一些防爆和防撞的保护，因此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组件都必须加强。
最初的一个白宫围墙是一道木栅栏，是托马斯·杰斐逊在1800年代初期树立的，多年来增添了石头和钢铁的围墙。这些屏障并不是用来拒人于门外，访客经常在白宫场院自由地闲逛。
所以说在当时要进到白宫里面爬上二楼是相当容易的事。西翼完工以前，二楼是总统工作的地方，你可以想象总统想办公的时候被求职者、说客和各式各样的人包围，他们会站在走廊里希望和总统简短的会面或看到总统一眼。
在1920年代以前，白宫门禁松紧的程度是由总统来决定。在1865年到1901年的36年间，三位现任总统遇害之后，美国特勤局最终负起维护安全的责任。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和威廉·麦金莱总统先后遭到刺杀。如果你出生在1840年，那么你一生中将目睹三次总统遇刺事件。
美国美术委员会致力于在改进新栅栏的安全和保持栅栏外观的吸引力之间取得平衡。
问题是，你不能仅仅拿旧的设计再乘以二，实际上必须重新思考各个部位的材质，还有它们互相契合的程度。
工程预计在2021年完成，然后注意力可能转向白宫建筑其余部分的整体设计，这个设计将兼顾安全和美观。
那样一来，他们可以把现有的大杂烩一样的东西整合一番，
但不会因为重重防线而毁了华盛顿最具代表性的景观。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在进入了紧急状态。国会议员他们在休会前纷纷地呼吁扩大病毒检测系统。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方面已经正式做出了宣布，那么在参议院呢，下个星期原定的这个休会的行程呢已经被取消了，那么参议员呢将会留在华盛顿来讨论有关新冠病毒的这个纾困方案。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两党议员针对于这个美国对于新冠病毒的这个检测速度而感到不满，认为呢美国方面在这个病毒的检测的这个速度和效率呢远远落后于这个疫情扩散的速度，导致美国方面呢没有办法有效的掌控这个疫情扩散的实际情况。那么在星期四下午，众议院方面呢将会针对一项名为家庭优先法的这个法案来进行表决，当中就包含了免费病毒检测的这个项目。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稍早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他的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Testing.
测试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目前所面临挑战的规模有一个概念，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马上就能够解决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的需求。今天我们将提出我们的家庭优先法，我们一旦完成拨款法案就马上讨论这项法案，听取卫生保健专业人士、州长、市长等的意见，拟出了家庭优先法，它包含一项免费的冠状病毒测试，大体上适用于全国几乎每个人。我们正在与政府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有些人想付钱，但是总的来说是免费的冠状病毒检测，这样每个人都会检测，而没有人会说我负担不起，所以我买不起，这对于公共卫生来说是不好的。
那么即使这项法案在众议院方面获得通过，那目前呢是否能够获得参议院的支持还不得而知。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参议院方面，一位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的助理在确诊之后成为了第一起国会山上的第一个这个确诊病例。那么从星期四开始呢，这个参议院方面，由于是国会方面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加紧了这个他的这个防疫措施。那么麦康奈尔稍早是宣布了所有这个国会的这个参访和导览的行程都应该要取消，除此之外呢，非这个公务的这个人员呢也都必须要避免进入到国会里头。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共和党方面呢，共和党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这个斯科特呢，稍早呢他也是发布了声明，表示说他这个星期稍早呢曾经和这个巴西总统的代表团进行过会面，那么这个代表团里头呢当中现在已经有人确诊，因此呢为了他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以及大家的这个健康安全的着想呢，他已经宣布了开始进行自我隔离的这个措施。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另外一位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密苏里州的参议员这个霍利呢，他在稍早也发布了声明，称呢他从今天开始呢，这个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将会进行这个在家工作，也就是远程工作的这个措施。那么目的呢，也是希望来保障他的这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这个健康安全。以上是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和免疫力弱的人危害最大。自从美国华盛顿州有一家老人院出现第一例死亡以来，卫生专家、病人还有他们的家属非常担心老人护理设施特别容易受到感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二月底，华盛顿州科克兰市的疗养院生命护理中心发生了美国第一起新冠死亡病例。到目前为止，这个州已经有2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死者是科克兰这家疗养院的居民。对凡妮莎·菲尔普斯来说，这段时刻让她忧心。她90岁的母亲就正在生命护理中心。自从这个设施封闭以来，她还没有见过她的母亲。
她感到幽闭、恐惧、抑郁和紧张。过去1周时间，我和工作人员都不能去看她，让她很紧张。
这种情况也正是卫生专家所担心的。随着新冠感染病例持续增加，专家更加担心病毒会扩散到全国各地的老人护理设施。
It is a concern, and I think the experience out of Washington State has been enlightening.
我认为华盛顿州的经验很有启示，
那就是这种病毒对老年人和免疫系统差的人是致命的，所以在那些老年人聚集的设施里，他们需要非常努力地防止病毒入侵。
The situation in Washington State
is 华盛顿州的情况是场悲剧。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担心长期护理中心会爆发疫情。
部分担心是普遍缺乏新冠病毒测试盒，这样老年人护理中心的居民只能在隔离中等待，这就给费尔普斯这样的家属造成了焦虑和不确定性。
If emergencies happen like this, you should be prepared.
如果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你们应该有准备，把有病和健康的居民隔离开，检查每个人。我在七天里检查了两次，可是我妈一次都没检查过，让人无法接受。
卫生专家说，他们正在努力为全国各地的设施提供指导，如果病毒袭来该怎么做。
If a resident becomes sick in a nursing home with what's called an influenza,
如果老年人护理中心有居民病了，得了类似流感的疾病，发烧，有时咳嗽、气短等症状，工作人员就知道那个病人不仅需要适当的诊断和护理，还需要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传染给其他居民。
工作人员和探望的人被告知，如果他们接触到病毒，要进行两周的自我隔离。菲尔普斯已经在这样做了。
I'm numb.
我麻木了，麻木了。我过了七天地狱般的日子，我麻木了，已经哭不出来了。我自我关闭，我不得不这样才能过下去。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多个月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宣布，目前状况是定性为全球大流行。这对疫情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各国是不是都做好了因应的准备呢？而且这场全球大流行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美国之音特别请到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前官员、感染疾病专家方国栋博士，在节目中做了下面的对谈介绍。
我们知道方博士就在上个月月底二月底的时候，世卫组织还一直要避免使用这个全球大流行 pandemic 这个说法，为什么等到现在做了宣布呢？现在的情况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这样，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这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剧增，显得是以30%的增长速度在增长。也就是说，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跨越非常大的范围、跨越国际边界，并且影响大量人的大流行。因此，全球大流行的主要特征都已经具备，必须要升级为全球大流行。
嗯哼，那么方博士，宣布了全球大流行之后，我们可以预计会发生什么呢？是说各国之间他要开始加紧合作，或者是有大型的这种限制民众的出行的设施或措施要开始推动，我们可以预期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呢？
是这样，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大流行在全世界宣布以后，各国政府都面临着怎么样保护健康、减少感染、尊重人类生命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平衡。但是在疫情当前的情况下，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必须一起冷静地采取正确的行动，来保护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居民。也就是说，各国都要下大力气来发现、来测试、治疗、隔离、追踪这些病例，并且动员自己本国的公民，以确保尽管有少数人已经被感染，但是能够防止疾病在整个社区广泛的传播。
嗯哼，是方博士，我想继续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的疫情从中国开始，现在 变成了一个世界大流行的疫情。那么中国刚好国家卫健委在今天宣布说他们的疫情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间点上您怎么样看？就在世卫宣布全球大流行之后，中国说他们的高峰期过了，那么现在全球进入大流行，这是不是代表全球都要经历类似像中国的情况呢？
中国在前两个月里头，特别是春节以后，是做了国家的动员，整个的武汉封城，湖北很多城市封城，全国很多交通都受到限制，这个人流基本上已经被阻断。那么另外动员了全国的医疗力量来支援湖北，支援武汉，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国家规模的行动以后，中国宣布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高潮已经过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非常巨大的成功。但是其他国家因为国际人流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目前世界各国有114个国家报告了118000多个病例，但是目前90%以上的病例还是集中在4个国家：中国、意大利、韩国和伊朗。所以呢，令人担心的是，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这样一个全球大流行的动员。所以我们全球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要采取迅速而积极有效的行动。
嗯哼，方博士，那我就想请您谈到，您说全球各国都要采取积极行动。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天特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要禁止欧洲旅行30天。那么刚刚我们新闻报道呢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特别说到，美国是在2月初对中国实施了这个旅行的禁令。那么他认为呢，特朗普总统认为欧洲国家没有及早的行动，所以才会导致这个来自中国的一些这个病例呢，在欧洲这个发生了大量的传播，现在也进入到了美国。那您觉得这个星期美国开始采取这样的一个旅行禁令，有没有办法对防控疫情增加一些影响？另外呢，这个星期美国也宣布了所有新冠的治疗还有检测的费用要由医疗保险公司来承担，在多大程度上这些可以有助于防控疫情呢？
应该说这个联邦特朗普总统，美国联邦政府采取这个行动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欧洲方面对于这个管控疫情方面一直不是非常的积极，而且措施也有效，也比较有限。直到意大利没有办法封锁全国的边界，目前看来欧洲其他国家，因为欧洲是一个比较人口相对来说比美国更加密集的这个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么一个联合的欧盟这么一个特征，因此要控制欧洲本土的感染也是非常艰巨的。
嗯哼，
所以美国采取这样的行动确实是迫不得已，希望这个能够 suspend 欧洲这个旅行，能够对美国的控管这个疾病的趋势发生非常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采取对于检测治疗这些新冠病毒感染的人群，采取联邦政府负担免费的而民众免费的做法，肯定会使得更多的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及时的得到检测，一旦是发现有感染也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肯定是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好的，那么方博士，最后我们还有1分钟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上一次世卫组织宣布的全球大流行是2009年的 H1N1 流感，它最终是如何得到控制的？那么这一次新冠肺炎现在变成了全球大流行，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它结束？什么样的情况才算结束了呢？
这个问题是目前很难预计的。我想这个首先，如果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中国在内所有的重要国家都能够采取积极行动的话，那么能够遏制病毒的 传播的趋势，使得病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治疗，病人逐渐得到康复。我相信这次的大流行是会得到有效的控制。未来两三个月可能是很关键，看看能不能使得这个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国栋博士，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三个多月之后，声言从一开始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并且责令官员要指挥靠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三月十号第一次到武汉去视察。与此同时，观察家们指出，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在全力改写疫情爆炸性扩散的历史，以掩盖习近平难以摆脱的责任。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做了下面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三个多月之后才前往武汉视察，并通过电视显示屏看望被病毒感染的患者和给感染者提供治疗的医务人员。与此同时，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推出了新一轮的习近平赞歌大合唱。在习近平前往武汉的当天，中共宣传部门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的头两条新闻是：习近平考察武汉火神山医院，深入武汉社区看望居民群众，武汉24小时争分夺秒为患者打开一扇生的大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当天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推出宣传性的报道，大标题则是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副标题是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该宣传性报道说，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有力指导督导下，抗击疫情主战场的湖北和武汉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同心，争分夺秒，日夜鏖战，斗志昂扬，正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更有效的办法，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对于中共当局正在全力打造的由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领导下的疫情防控保卫战的叙事，一位中国网民用简洁的语言提供了另一种叙事。世间本无战，硬要拖延隐瞒成战，再去打保卫战，庶民的死如蝼蚁。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位中国网民所提供的是更为接近事实的叙述。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去年12月在武汉出现以来，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认为，截至目前，一些基本的事实已经无可争议。这些事实包括，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从疫情一开始出现就进行隐瞒，并且显然是出于隐瞒的目的，也就是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而禁止医务人员采取戴口罩这样的最基本的防护措施， 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包括在医务人员当中迅速扩散。同样是为了进行疫情信息隐瞒，中共当局处罚李文亮等八名医务人员，只是因为他们私下谈论疫情。他们被处罚的消息在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导致中国公众和医务人员人人自危，无人敢就敏感的疫情问题说话。在隐瞒疫情真实情况的同时，中共当局全力展开误导性的宣传，声言正在迅猛扩散的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当局的这种信息封锁加误导性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国的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3月6日承认，这次疫情发生的早期主要是在今年1月份及之前，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在疫情已经扩散严重的情况下，掌控疫情发源地和中心的武汉市的中共当局还组织进行了所谓的万家宴之类的大型公众活动，给公众竭力营造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感染病毒，从而促成了疫情的大爆发。中共当局的隐瞒疫情的行动坚决而大胆，在疫情扩散严重、发展势头迅猛的时候，疫情中心武汉市将近2个星期没有新增病例报告，中国其他省份则没有任何病例报告。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却在国外不断出现，这种局面导致出现中国拥有只传国外不传国内的爱国病毒的笑话。习近平声言他在1月7日就疫情防控问题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但中国官方及官方媒体截至目前迟迟不肯说明他究竟做出的是什么指示。1月23日，在武汉宣布封城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在北京发表讲话，不提武汉，不提疫情，不提封城，从而向全世界和全中国清楚地显示，无视疫情、淡化疫情的做法来自中共最高当局，来自习近平本人。在疫情比中国大陆轻微的多的香港，香港当局在1月4日就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显示了香港接受了2017年，显示了香港接受了17年前的 SARS 疫情的教训，但中国大陆却一仍其旧，信息封锁比17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2003年的 SARS 疫情之所以成为世界现象、世界灾难，就是因为中共当局封锁消息。观察家们所指出的上述的不争的事实，都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事实，仍然在人们的清晰的记忆中，在互联网上，甚至在中共严密控制的互联网上，依然是唾手可得。中共当局在疫情发展初期隐瞒疫情、封锁消息，导致疫情迅速在武汉扩散，并扩散全中国，最终扩散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并正在继续扩散。这些事实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为什么还要如此冒险推出如此跟事实相悖的叙事呢？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名誉主编胡平的解释是，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收揽了巨大的权力的习近平，掌控中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手制造了这种全国性和世界性的灾难。 正是因为他的责任和罪责十分明显，难以逃脱，他和他的宣传班子才需要如此背水一战，孤注一掷，采取这种完全罔顾事实的宣传叙事，并为此承担这种宣传会成为笑话的风险。中国老资格的人权民主活动家魏京生则从中国过去70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共以暴力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的历史的角度，提出了另一套解释。
中共的老一套了，在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是赤裸裸的这样干的。现在呢，习近平也是这么很不要脸的在这么做。这个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就是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的时代呢，还提倡实事求是。那段时间呢，中国的这个风气啊，共产党的风气有所改变，但是现在又回起来，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特点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心虚，特别心虚。他知道这个老百姓都不信任他们了，所以要靠这个编造假的东西来忽悠人。
魏京生说，中共当局显然是寄希望于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是个个都是那么聪明，有些人还是容易忽悠的，所以这一套欺骗性的宣传会有一定的效果。目前中共当局掌控下的中国媒体正在大力宣传的，除了习近平以其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疫情防控大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之外，还有中国不需要为疫情在中国失控殃及到其他国家而向全世界道歉，但全世界应当向中国表示感谢，因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力进行了疫情防控，并且不怕牺牲。发生疫情的其他国家防控措施笨拙且无力，不会抄作业，即没有学到中国的先进经验。此外，中国官方媒体也在大力宣传因中国而发生疫情的其他国家，如韩国和日本，也在进行封城之类的措施，以显示中共当局先前在湖北、武汉等市采取的封城措施无可厚非。但观察家们指出，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始终不提中国的封城和西方国家的封城的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封城没有中国式封城导致的人道灾难，其中包括封城地方的病人也不能出城寻求治疗，只能在家里等死的灾难。一位中国网民给当下中共当局所宣称的新时代中共宣传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做出了这样的概括：新时代意识形态核心无他，不要脸而已。另一位中国网民则以不点名的方式对掌控中国、祸害中国的那个人及习近平提出了这样的谴责和控诉：武汉人是受害者，湖北人是受害者，中国人是受害者，现在全世界人都是受害者，真正的加害者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饱受其害的那一个。因为太阳底下没有新事，今天的灾难早已经写在过去的历史里，我们还继续吗？明天还继续吗？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